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4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四日在电视一台宣布，所得税代扣税制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启动。前议长接替于洛出任环境部长。于洛在权力交接仪式上说，他没有能够逾越过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鸿沟。1998年200米仰泳世界冠军马拉西尼亚努出任法国新的体育部长。巴西博物馆大火为人类记忆的悲剧，法国愿意伸出援手。听众朋友大家好，9月4日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接受 CNN 电视一台专访时说，所得税的代扣制将如期启动，也就是从2019年1月1日起，雇主发放工资时，根据税务机关转交给雇主的每个职工的征税率，直接从工资中扣除职工所需缴纳的税金，并上缴给国家。菲利普说，这项税改措施一定对一些民众来说有心理冲击，但是还要按原计划推行下去。总理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还说，我们确保将在良好的条件下实施这项改革。这一个星期以来，曾经有报道称县政府要求的所得税代扣制可能会延缓或者被彻底放弃。代扣税制意味着增加雇主负担，因此引起企业界的担忧，同时涉及大量流程变更，所以需要机务机关多人多力进行转换。人力物力的增加使得县政府开始犹豫不决。法国解放报估算说，代扣税制使得国家在三年中要多支付 1.95 亿欧元的经费，而大小企业要付出3亿欧元的代价。另外，根据财务监察总局一份报告，每个法国人每年也要为此多支付3到4欧元。暑假结束之后，在政府完全恢复工作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访芬兰时发言曾让民众感觉他会在代扣税改上向后退。马克龙在出访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更倾向于按时推进这项改革，但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回应迄今出现的所有问题，然后再给出最终的指令。马克龙称，我需要一系列非常确切的回应，并对税制新政实施之后，中法国公民的生活状况相当确定，而在此之前，我们要保证各项细节都足够明确。预算部长达尔麻南前几天在接受法国 RTL 专访时也说，政府税改运作就绪，从技术层面来说没有越不过去的难题，但是法国民众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呢？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事情。他当时的表态更加加深了对代扣税制将被推迟或被取消的揣测。代扣税制实施之后，受薪阶层月底拿到工资看上去会比以前少很多，因为雇主已经按要求扣除了职工应缴纳的税务，而以往法国人都是到第二年才缴纳前一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国退休阶层已经对社会分摊金增加，从2019年起，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再随着通胀上调等决策，十分的不满。如果代扣税制扩大民众阶层的这种不满情绪，这对民意指数不断下滑的马克龙来说，固然不是一个好消息。法国环保部长尼古拉·于洛和体育部长洛拉·费莱塞尔先后辞职，新任环境和体育部长分别是议长德鲁吉和游泳女将马拉西尼亚努。于洛在权力交接仪式上表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有一条鸿沟，但是我没有能够越过这条鸿沟。德鲁吉是法国西北部出生的南特人，生长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之中。他25岁从培养法国精英的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可以用年轻有为来形容他。2001年他在南特市政当地方官员，政治标签是生态党。加入法国欧洲生态绿党联盟之后，使得他以重视环保的面貌出现在法国民众面前。 2017年，他参加了法国社会党总统竞选党内初选活动，得票率为 3.83%。社会党最终决定推举阿蒙为左翼总统候选人，德鲁毅然决然支持走上了马克龙之路。2017年6月，他被选为议会议长，2018年9月4日接替于洛出任环境部长。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也是艰巨的，商讨新的共同农业政策，如何继续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特别是在制定低碳战略上，德鲁吉必须面临都是老难题。2018年底和2019年初，议会将继续讨论能源多年度的规划。于洛愤然辞职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在经费上不够重视环保，但新上任的德鲁吉会不会做得更好呢？这有待进一步观察。环境部长辞职一个星期之后，政府准备在9月4日宣布新任环境部长。不料当天上午巴黎时间10点多，体育部长塞莱塞尔突然宣布辞职，他个人说是原因，也是个人原因。但是法国全天候电视台表示说，2019年的体育经费减少了 7%， 从以往的 5.1 亿欧元降为 4.8 亿欧元。巴黎将迎接2024年奥运会，体育部长弗莱塞尔一直要求政府再投入10亿欧元为筹备2024年奥运做准备，他的要求似乎没有得到重视。新上任的体育部长名为马拉西尼亚努，曾为法国拿下多枚的游泳奖牌，最漂亮的要数在澳大利亚的帕斯获得金牌，悉尼获得银牌。马拉西尼亚努原籍罗马尼亚人，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躲避齐奥塞斯库的专制，和父母亲一起来到了法国，他和家人1991年正式获得了法籍。2016年和2017年的夏季，在法国南部出现多起大面积严重的森林火灾，但是2018年夏季，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火灾情况却大为好转。法国费加罗报就此进行采访报道，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2018年夏季，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出现高温气候，希腊和瑞典则出现不同程度的火灾，但法国今年火灾的情况却比往年明显改善。2016年，法国火灾起火点在地中海森林地区到处都有，损失面积多达8000公顷。2015年损失面积更多达12000公顷，但2018年下降到3000公顷，起火点634处，只是前一年的三分之一，而且很快得到控制。专家分析认为，今年有利的气候因素使得法国南部地中海森林地区火灾减少。今年春季这个地区的降雨量大，比去年多了 40%， 之前的冬季降雨量也比前一个冬季多 25%。地下水得以充分回升，植物茂盛，密度大，整个夏季经历了好几次暴雨和阵雨，也都在有利的时间点上，而且雨量大，这都不利于火灾的发生。法国地中海地区今年夏天也出现高温闷热天气，空气中水分大，这使得植物不像前一年那么干燥，减少了火灾的发生概率。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年夏季法国地中海地区强风时间在一个月中只有8天，而前一年该地区一半的时间中都有地中海季风。法国南部森林地区消防人员指出，干燥高温天气和每小时100公里速度的强风，这三个因素都存在时，一个小火星就会引发火灾，因此即使是到10月和11月都要提高警惕。
美国和印度外交与国防二对二对话6日新德里正式登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名部长本周将前往印度会晤其印度同仁，召开两国首次2+2部长级对话。 前往印度的两名美国部长分别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于本周四和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以及印度国防部长希塔拉曼就一连串关键的国防和贸易问题举行会谈。此次的二加二美印部长级对话原本定在今年四月份举行，后来推迟到六月份，然后又推迟到现在。美印双方应该都会借此机会对外宣布，六号的二加二部长级会谈显示了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正在改善。但是与会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必须解决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因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关系恶化而更加棘手，比如印度购买俄罗斯的武器问题就是棘手的问题之一。在奥巴马时代，华盛顿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印度这个俄罗斯的前盟友能够在国防领域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希望能够向印度这个军火进口大国出口美国的武器。另外，华盛顿也希望加强和印度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以便印度能够成为制止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力量。然而印度长期以来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而且还正在和俄罗斯协商购买俄罗斯的空中防御体系 S-400。 美国国会于2017年通过法律规定，要对那些和俄罗斯签署武器合同的机构或者是国家给予制裁。同时在美国国防部的要求下，这一法律也规定允许某些机构或者是国家享有特例，以便不会把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俄罗斯的怀抱。根据印度媒体，印度和俄罗斯的合同已经接近签署，所以印度要向美国申请批准。但是上个星期，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还表示说，很难说美国是否会给印度特批。
另外，阿根廷推出了新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应对经济和货币危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上周阿根廷货币比索对美元大跌了 16%， 今年以来已经累计暴跌了 53.9%， 成为新兴市场表现最差的货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颁布了新的紧缩政策，包括增加对谷物的出口税和削减政府部门的数量，以求稳定局势。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周一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阿根廷正面临经济危机，需要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才能解决。阿根廷政府将削减支出，并提高出口税，以加速削减政府的预算赤字。马克里表示，影响深远的预算平衡举措是结束阿根廷数十年来金融动荡不断的唯一途径。阿根廷财政部长杜霍夫内也表示，削减支出将占明年提前一年实现预算平衡所需节省资金的一半。他并且称，几乎所有新增加的收入都来自出口税，对农产品在内的初级产品的税率为1美元征收4比索，其他出口产品为1美元征收3比索。杜霍夫内星期二将到华盛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谈判，加速讨论该组织的贷款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莱斯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力支持阿根廷，我们相信阿根廷当局的坚定承诺和决心将帮助该国克服当前的困难。外界担心，阿根廷今年经济衰退和货币贬值将使政府难以偿还债务本息，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曾经期望马克里政府采取坚定的行动来削减预算赤字。杜霍夫内表示，今年阿根廷经济的萎缩程度将大于预期的 1%， 但到2020年的时候，阿根廷应该能够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基础财政盈余。阿根廷政府预计，谷物出口税明年将给政府带来约 113.9 亿美元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巴西国家博物馆在大火中毁掉的约大部分的收藏，法国总统、外交部长和文化部长都表示，人类记忆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幸随着大火失去了。法国随时可以提供专业资源协助博物馆修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8年9月5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二天9月4日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口号自然同出一辙，但中国援助非洲600亿美元能不能买来一个至少自己满意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呢？600亿美元援助非洲，其中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信贷资金、专项资金等等，同时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小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习近平600亿美元援非如此慷慨，而人们记得过去中国经济对外扩张的口头禅曾经是在商言商的双赢，双赢口号现在好像不再对非洲兄弟特别要强调了。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听到最多的是中非是朋友，中国要更多的帮助非洲兄弟，这就造成了一些中国国人的不解和不满。新北京的多维网站刊文，舆论场高层在谋局，底层在愤怒。文章说，消息一出，瞬间引爆中国社会广泛讨论和争议，600亿美元是多少钱？有些民众立即站出来抱怨，称哪来的钱，忍不住想骂，打肿脸充胖子。北京大学宪法学张千帆教授也发文质疑，称既然涉及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动了纳税人的钱，这类决定就应当全国人大，至少是常委会讨论通过，而中国免除非洲对华债务同样也应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文章说，有人为这600亿美元算了笔账，一篇名为6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的文章，将600亿美元换算成4100亿人民币，表示这是全国财政用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 2.78 倍，约为全国财政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从种种中国人在舆论场中的反应看出，很多中国老百姓很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把大笔钱拿到国外。中国网友也大多质疑为何不把钱放到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之上。美国有美国优先，中国为何不能有中国优先？这种来自民间的讨论，讽刺甚至是谩骂，换来的只是在新浪微博中的禁言，一手封堵，一手引导。中国官媒《环球时报》3日下午发表社评，大国心态将带中国社会走得更远。文章批评这种思维是小农经济的逻辑，根本指导不了中国今天的宏大实践。中国人还要清楚，大国一定要尽大国的义务，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今天的位置上久留，更指望不了继续往前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侠客岛》第二天发文，同样解释了中国投资非洲的原因。既然有好处，为何西方国家不前来分一杯羹？这几篇中国官方文章却并没有多提及。多维网络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把几乎整个非洲都请到北京，还提出了五不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再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再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还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步。于是有人问，那中国换取的是什么呢？可以肯定，中国政府的初衷必然不是要做赔本生意的。 有人提醒说，日本在战后援助东南亚地区重建，最后成为日本的产品倾销地，意在表示有些中国政府的行为也意在长远的投资，吃亏就是占便宜，出出进进真不是一眼能够看穿。无疑这是习近平和中国高层典型的大旗党的思维。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坛无法再对中国“一带一路”等扩大在海外影响力的项目熟视无睹了。美国也要出台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与基建项目法案，用于推进美国企业在外国获得重要的项目与市场。在美中贸易战中，无牙也无眼可以还击的习近平，可能指望到非洲撒币，以摆脱被动，在更大的空间内与美国对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专题节目，习近平非洲大撒币为何如此慷慨，由小麦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9月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大辩论版面刊登了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这个对内不妥协对外则灵活的领导人。文章写到，9月3号星期一和9月4号星期二，北京为53名非洲领导人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9月9号星期天，在朝鲜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可能会出现在平壤。习近平最近是不断的主动出击，但是文章表示，习近平的这些国际行动发生在微妙的背景之下。根据一些西方人士，今年夏天陷入中美贸易战的习近平很少出现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他非常的疲惫，鉴于中国权力的不透明性，这些迹象已经足够让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文章继续写道，与某些传闻和谣言相反，没有理由可以让我们说，在每年八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引起分析家们强烈猜测的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发生了对习近平不利的事情。因为会议后不到两周，他向该党的8800万成员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要保持沉默。8月26号星期天，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指令，重申或者是更新了至少142条中共党员要遵守的条款，其中包括禁止散布谣言或损害党的团结，因此党员无权就已经做出的决定表达不同的意见。文章继续写道，中国正式承认的宗教自由到中共的门口就结束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这一指令坚决要求其成员必须尊重世俗主义，宗教信仰的党员的思想教育，如果他们不放弃的话，他们就必须被引导离开党。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政策的支柱之一反贪腐运动仍然在进行，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一指令还指出，党员和领导人必须适当行使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利，要诚实并反对任何滥用权力或旨在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自3月份成立新的国家监督委员会以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官员们也受到了监督，但是用美国一政治学家的话说，他们是因恐惧而瘫痪的。文章指出，在中国国内掌控是全面的，不论是受邀参加思想再教育研讨会的学术人士，还是习近平让他们推广中国形象的广告代理商，在中国很少有领域没有被掌控措施涉及到。然而文章表示，在国际层面，北京似乎愿意向其合作伙伴做出一些让步，至少是表面上的让步。西方不是担心中国的技术野心吗？
中国则决定不再公开提及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即使是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项目，北京在宣传上也更加谨慎了。8月27号，习近平主持召开庆祝该项目启动5周年的会议时表示，不打算创建中国俱乐部，也不打算成为庞大的军事或地缘政治联盟。不过，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的文章也表示，一些人认为中国目前显示出的谦虚只是表面上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题目是《沙特王国孤独的批评者》。
沙特与加拿大两国关系因一条推文脑浆成为当今世界奇闻。8月3号上午，加拿大外交部发推称，对包括萨马尔·巴达维在内的沙特公民社会和女权活动家被捕表示严重关切，加拿大敦促沙特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加拿大之所以高调发声，是因为萨马尔·巴达维的兄弟也被沙特监禁，而他的妻儿住在魁北克，是加拿大公民。推文引发反响之烈，出人意料。沙特外交部称，加拿大严重违反王国法律和程序，行为不可接受。系列惩罚接踵而至，召回本国大使，驱逐加拿大大使，召回16000名留学生，取消航班，停止合作医疗项目，把在加拿大的所有沙特患者转移到国外，不计成本地抛售加拿大股票、债券和现金。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孤独发声的加拿大并未退缩。21日，外交部长方慧兰再次就沙特可能斩首女权活动者伊斯拉公开表示担忧。8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打破沉默，称美国致力于与加拿大和沙特阿拉伯都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加拿大的亲密盟国英国敦促双方克制。英国皇家国防安全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迈克尔·史蒂文斯透露，英国正在幕后斡旋，以防争议升级。欧盟也拒绝选边站，表态赞成对话，而沙特却获得了阿联酋、巴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为什么加拿大的盟国们三缄其口、惜言如金，不愿给加拿大些微道义上的支持呢？加拿大的沙特问题专家、滑铁卢大学教授贝斯马相信，一切都是利益在作怪，因为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购买者，令任何出售武器的国家都有所顾虑。沙特此举旨在制造恐惧，并鼓动西方国家不支持加拿大。结果如环球邮报23日专文标题所示，加拿大悲哀地发现自己成为伊斯兰王国滥用权力的孤独的批评者。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则痛感加拿大过去习惯让华盛顿处理安全和贸易利益，这次纷争迫使加拿大重新审视这一政策，因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仅挑战贸易规则，还挑战联盟，没有捍卫世界人权规范。此前德国和瑞典也与沙特就相似的问题产生摩擦，但程度远较加拿大为轻。究竟是与沙特什么样的旧怨令加拿大成为出气筒呢？本台2010年专题《加拿大充当犹太人耳目遭伊斯兰国家集体报复》一文指，当年10月，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57个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坚决反对下，加拿大首次在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中遭遇失败。而加拿大之所以遭到报复，是因为他在国际上采取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自2006年保守党上台以来，加拿大迅速在以色列与众多穆斯林国家的纷争中摆明立场，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时任外交部长肯特甚至表示，任何对以色列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加拿大的攻击。到2016年自由党执政，以色列已经成为加拿大政治家们受邀访问最多的国家。2018年2月本台专题被人诟病的加拿大议员免费旅行一文引用了新闻网站泰一的数据，05年到13年间，1/4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免费去过以色列，免费旅行帮助以色列在加拿大国会山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再说回此次纷争，尽管不知如何收场， 但它已为两国经贸前景蒙上了阴影。沙特冻结两国贸易后，加拿大出售装甲车的交易受到威胁。2016年，加拿大从沙特进口石油占加拿大全部进口的11%。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自然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肯尼斯·格林8月22号在《蒙特利尔公报》撰文，呼吁加拿大政府重新审视东部能源计划，以摆脱沙特石油，称加拿大坐拥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备，却每天要从沙特进口约87000桶石油。这是由于从西海岸东运石油的能力有限，每年使加拿大人损失数十亿美元，而进口石油的款项却落到了暴君手中。为此，加拿大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打破加拿大的石油运输瓶颈。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理菲利普四日在电视一台宣布，所得税代扣税制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启动。前议长接替于洛出任环境部长。于洛在权力交接仪式上说，他没有能够逾越过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鸿沟。1998年200米仰泳世界冠军马拉西尼亚努出任法国新体育部长。巴西博物馆大火为人类记忆的悲剧。法国愿意伸出援手。下面请听方华编播的今日经济，看贸易战背景下中国汽车行业的走向。
听众朋友，在中美贸易战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汽车行业正面临重大的调整和改组。中国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政府提议限制汽车厂商投资新制造产能，而且在试图推进较为分散的汽车业通过兼并重组以及战略合作进行整合，这令中国一些汽车企业感到震惊。中国发改委寻求解决汽车制造产能越发过剩的问题，希望限制汽车企业投资新产能来生产传统燃油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方式。汽车企业要想投资新厂等新建项目，需要具备稳健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的产能利用率以及研发费用支出，而且承诺符合新能源汽车以及出口占比等要求。一些业内参与者对此前景感到震惊，他们表示，如果该隐匿的草案生效，很少有汽车企业能够全部满足这些条件。一家全球性的汽车生产商驻中国的管理人士称，这或多或少基本上意味着不要有新工厂，政府希望我们转而使用闲置工厂来扩大产能。这项新的提案出炉之际，一些汽车厂家正致力于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积极投资产能，其中以丰田、日产以及吉利尤为突出。有报道指出，从特朗普今年3月份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起，全球汽车行业就受到影响。在今年4月10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将尽快放宽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并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今年5月22日，中国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 将税率分别为 8%、10%、15%、20% 以及 25% 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 6%。 这是自2006年以来12年间第一次调整汽车关税。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中美双方对各自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此后自美国进入中国的相关汽车产品的税率目前已经高达 40%， 并且对美国向中国出口汽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进口汽车数据让行业为之一惊。 统计显示，6月份中国进口汽车15000辆，同比下降了 87.1%， 整个上半年进口汽车总量为 45.2 万辆，同比下降了 22.1%， 平均进口汽车同样未能幸免，同比下降了 24%。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政策交锋的结果最直接地显现在了进口车领域。在不断加剧的新能源汽车竞争和贸易战的催化下，中国国产汽车行业从投资生产到市场推广领域都面临巨大挑战。普华永道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有80个汽车集团，180余家汽车组装业者，但许多厂商多年来认为能够达到一定水准的产量或者是销量。如今随着增速将放缓，多家新创企业争相增加产能生产电动汽车，经营效率较差的汽车生产商面临淘汰出局的压力。此次中国发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鼓励企业产能合作，防范盲目建设和无序发展，严格控制新增传统燃油汽车的产能，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展，着力构建智能汽车创新发展体系，鼓励汽车产能利用率低的省份和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兼并重组的力度。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发改委希望避免让产能过剩演变成类似于过去其他领域遭遇的危机，例如光伏、钢铁以及造船业等。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汽车制造商正在被要求削减过剩的产能。日产汽车决定在2021年前将中国年产能提高 40%， 达到最多210万辆。该公司称，接近一半的新产能将来自两个现有的装备厂。尽管该公司正寻求在武汉建一座新厂，丰田则计划进一步提高现有天津和广州生产设施的产能。该公司寻求在未来几年将其中国的产能每年提高24万辆，提高的幅度大约为 20%。另外，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取消原定2019年启动的中国造小型车对美国的出口计划。福特公司8月31日发布消息称，为了避免关税对财务造成负面影响，决定终止该车型在美国的销售。福特公司原计划在墨西哥的新工厂生产该车型，但由于遭到特朗普的批评，福特公司2017年1月取消了墨西哥新工厂的建设计划，提出了从集中生产小型车的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方针。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访潘永忠，题目是《警钟长鸣，防范文革噩梦重演》。
各位听众，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的新闻业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党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几近名存实亡，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工具。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中国新闻媒体在此一时期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潘永忠先生您好。文革至今已半世纪有余，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认为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文革爆发的当时的背景和体制因素。第一个呢，背景环境，第一点呢，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中国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惩治，全国遭受迫害的知识精英官方数据已达55万人，彻底堵截和阻塞了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中共建政后的数年内，私营的新闻媒体、通讯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营与关闭，但中共建政前旧新闻媒体、出版界等的人才们被国营媒体吸纳，并担任各国营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这对当时的媒体管理方法上还是保存了相应的自由空间。反右运动后，言论自由已不复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盲目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搞违背自然规律的野蛮、盲目、放卫星式的经济建设，导致全国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全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第三点呢，中共党内斗争的尖锐化。首先，中共不检讨自身的领导错误，推诿责任，说是自然灾害。其次呢，中共高层领导权争夺，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承担一线的组织中央工作。反右运动的错误、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追究责任、纠正错误，反而是助长了谬误的萌芽继续发酵。在中共领导机构上的安排，为更长的灾难积蓄了机会。四、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为举国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刚刚说的是他的背景。第二个呢，中共体制因素。一、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第二个呢，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一人，毛泽东成了中共新君，就像皇帝一样。第三点呢，毛泽东全面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再回头来回答刚刚提出来的，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说大家都会明白无误地找到答案。中国这个专制体制的主导思想和结构没有改变，习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会上没有任何讨论公众事务的言论空间，原本可以扮演缓解民怨民愤压力的阀门功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封杀，社会的不满有如充满了气的高压锅，随时会爆炸。自身当年那场革命的温床正在发酵。我的回答是，不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复文革那段历史，当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改变。我自以为是，这应该不是所能听闻的看法。
作为文革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如何沦为政治工具？
历史的悲剧总是从文化领域开始，封建皇权时代多少次的文字狱都是例子，五七反右是一个现代的例子。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京剧，毛泽东看后开始很高兴的，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写得不错。江青、张春桥等谋划姚文彦执笔的批判文章，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故意挑起新一轮文字狱。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体系。换句话说，海瑞罢官成了毛泽东的敲门砖。结果呢，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大门紧闭，毛泽东发怒了，指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呢，重新评价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是毛泽东版的文字狱，成了维护集权的重磅炸弹。
您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提到文革摧毁了中国文化，摧毁了一代人的问题，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这问题在这里谈谈可能具体不了，只能原则上来说几个数字的。一个呢，就是文革十年在城市有480多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达到68万多人，这其中大都是文化人士、知识精英，这不仅是非人性的杀戮，还摧毁了承上启下的中国文化人才的资源。第二，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多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中国的氏族作为文化家族群，其家风门风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维系氏族家庭人伦亲情是儒家的礼法伦理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革的做法无疑是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传承的社会群体。第三点，大搞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山下乡运动等，都是在摧毁中国的教育。文革十年，中国的教育就停止了十年。第四点，十年的文革最重要的摧毁了传统的人伦道德。中华民族的人伦道德指的是道德、仁、礼、信、孝、义等，这是人道之根本，是为了人最根本的道德，是人所应行的正道，也是社会共存的道德准则。而文革十年，这些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这需要通过几代人努力慢慢修复和弥补。
文革时期，新闻媒体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文革十年已无从再谈及新闻媒体占据的地位，因为文革时期有个热词叫两报一刊。两报指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的是红旗杂志，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通常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然后中国和各地报刊都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都要全文广播，于是两报一刊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喉舌，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的现象。两报一刊的许多主要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其中的一些文章甚至还是经毛亲手签阅改写或者撰写的。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又巩固了皇权，中共呢从此变中共集体领导为毛泽东的一言堂，新闻媒体也成了毛泽东一家的窗口，或者说是毛版媒体，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可言。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下面请听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法国新学年秋季开学日。
位听友，9月3号一早，和每年秋季开学日一样，上千万的法国儿童和少年经过夏季漫长的假期，重新背起书包，走进各自学校的大门。等待他们的是老师和一年的学业课程。当然，在幼稚园门前第一次入园的小朋友，或是忐忑不安的大班生，难免忍不住要掉眼泪，这自然能得到母亲或父亲的温柔安慰和亲吻，从而鼓起勇气去迎接新一年的未知。可是那些已经经历了校园生活的大小学生们，还是很高兴与分别了近两个月的好友见面，分享假期中的见闻。开学第一天，不止对学生的家庭重要，对政府官员也是一样。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首当其冲，他在开学日重新推出音乐开学的活动，鼓励学校以歌声或者音乐会的形式来欢迎学生，希望这可以让新学年在幸福、快乐和创意的标志下展开。他称这是一场充满信心的开学典礼。总统马克龙则前往外省的一所残障学校视察。近年来，法国残障学生人数翻了3倍，而特别学校中相应的陪护人员则因各种原因明显不足，令家长十分不满。9月3号的清晨，法国年龄大部分在3到18岁之间的1200万适龄学童，和教育部下属的88万1000名教师中的一位或多位见面相识。新学年的开始对学生、老师和家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不想上学，这是4岁的小弟弟弗拉维奥自8月中每天早上起床时就要向父母重复的一句话。为了让他放心，妈妈在8月31号傍晚就把他带去幼稚园，熟悉地形，看一看他未来一年上课活动的教室，同时看一下分班的学生名单，并告诉他班上有很多夏天在休闲班里认识的小朋友，他不是独自一人，而且有什么事老师都会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如果说开学对学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那对一些老师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执掌教鞭的老师。去年考取教师资格的弗朗索瓦就是这样的。38岁的他表示，知道开学第一天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和父母一样，学生也在人生的这一路口等着我。今年老师们的开学只比学生早一天，他们在8月31号就已经到学校报到，整理一下未来一年工作的教室，了解自己的日常安排。对于家长，尤其是孩子还小的父母，要送孩子开学，那上班能不能迟到呢？这个问题当然只是针对那些上班时间非常严格的人。不过，法国劳动法里对开学日父母送孩子上学迟到是没有具体的规定。能不能送孩子，还是要看和老板签署的劳工协议而定。在2018年至2019年的新学年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又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首先，法国85%的市镇实施幼稚园和小学每周4天上课制，这也就是说，近80%的幼童和小学生的生活作息变化最大，上课时间延长，可是周三可以睡懒觉了。而市政官员也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教育部为改革给出的时间安排表。此外，基础教育中处于优先位置的小学一年级每个班的学生人数，按规定最多不得超过12名，二年级的班级人数也要减少。不过，教育部长的这一重要改革的实施还是遇到了很多实际问题，如学校的教室不够，只能开一个班，那么老师就会共同教学，也就是说两位老师教25名学生。另外，请注意，从新学年开始实施的最新法律规定是，在学校学生禁止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或是可以联网的手机等可以上网的电子产品。每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如何实施这条夏天刚刚通过的法律条文。 在高中，高一学生则首先感受到了2021年6月将实施的高考新规则的影响。他们的课程表里被安排了54个小时的学习方向指导课。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跟您谈一谈法国秋季开学日。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理菲利普四日在电视一台宣布，所得税代扣税制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启动。前议长接替于洛出任环境部长。于洛在权力交接仪式上说，他没有能够逾越过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鸿沟。1998年200米仰泳世界冠军马拉西尼亚努出任法国新体育部长。巴西博物馆大火为人类记忆的悲剧。法国愿意伸出援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 间的 Dao 演唱的歌曲《第一天 Le Premier Jour》。
Un matin comme tous les autres, un nouveau pari, rechercher un peu de magie.Dans cette inertie morose Clopin clopant sous la pluie Jouer le rôle de sa vie Puis un soir le rideau tombe C'est pareil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ess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Plus confidentiel Pourquoi vouloir toujours plus beauChez la lune, quand on a les étoiles, quand les certitudes s'effondrent en quelques secondes, sache que du berceau à la tombe, c'est dur pour tout le monde. Rester debout, mais à quel prix?Sacrifier son instinct et ses envies Les plus confidentielles Mais tout peut changer aujourd'hui E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 C'est providentielEssentiel changé aujourd'hui est le premier jour du reste de ta vie.